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4月20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战狼外交，欧洲点燃烽烟，分析说这是习近平政治的缩影。
社会上胡来，外交礼仪也不顾，只会让国际社会更加对中国的这个更加反感。不仅仅是政府，就是民间所有国家所有的民众对中国的评分，不喜欢共产党中国的这个评分都直线的上升。
中共党报警告香港学生会，等待反中乱港分子的只有监牢和手铐。要钱还是要命？中国强推自产的疫苗，让商务人士进退维谷。国安教育延伸到了香港，
不是国家安全的问题，是人民没有自由的问题，人民没有人权的问题，公民没有人权，公民没有自由，国家何来安全？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欧盟理事会星期一，也就是4月19号，批准了一项印太合作战略计划，目的在加强欧盟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为区域的稳定、安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另外，同一天，新西兰也表示，五眼情报联盟职权范围的扩大让新西兰感到不舒服。五眼联盟成员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下面请您收听这两则跟中国有关的国际新闻。
欧盟理事会星期一的声明表示，将以维护民主、人权、法治和尊重国际法为基础，加强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点、存在和行动。声明说，印太地区目前的动态导致了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了贸易和供应链以及技术、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紧张局势，人权也受到挑战。这些事态发展越来越威胁到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与稳定，直接影响到欧盟的利益。声明还说，欧盟将继续在安全和防务领域发展伙伴关系，应对海上安全、恶意网络活动、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等问题。欧盟及其区域伙伴还将共同努力以减轻新冠疫情对经济和人类的影响，并努力确保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复苏。据路透社报道，这个新的印太战略计划是通过从安全到卫生等领域来保护欧盟利益，并对抗中国日益崛起的力量，但欧盟称其战略并非针对北京。报道说，欧盟虽未具体提及中国，但声明中的措辞是支持美国总统拜登对华态度的信号，是针对北京正在追求的威胁西方及其亚洲贸易伙伴的技术和军事现代化。报道还说，欧盟印太战略计划可能意味着欧盟在印太问题上的外交姿态将提高，除在该地区增加人员和投资外，还可能增加安全存在，比如派遣船只通过南中国海。中国近年来不断在这片争议海域中填海造岛，并在其中一些小岛上部署了军事装备。中国近期还在南中国海海域进行军演，并频频派遣船只通过，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法国国防部称，今年二月，法国军舰曾在南中国海巡逻，以凸显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德国官员也曾说，计划于今年八月派军舰前往亚洲，军舰返航时将途经南中国海。路透社说，目前尚不清楚欧盟在安全问题上愿意走多远。欧盟渴望新的贸易，并认为印太地区具有潜力。另外，据法新社报道， 新西兰外交部长马胡塔星期一在新西兰中国关系促进会发表演讲时说，五眼联盟不应偏离成员国之间的情报共享范围。他说，扩大五眼联盟的职权范围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我们更愿意寻求多边机会，在一些问题上表达我们的利益。马胡塔还表示，新西兰政府希望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制定自己的路线。他说，新西兰的态度非常明确，不把五眼联盟作为在一系列问题上传递信息的第一联络点。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上个月还曾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对越来越多有关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受到严重践踏的报告表示严重关注。根据新西兰政府发布的一份新闻稿，马胡塔在演讲中说，人权等问题应以一贯的不分国家的方式处理，如果某个国家的行动与我们对普遍人权的长期和正式承诺相冲突，我们不会忽视其严重性和影响。他说，有时我们会发现有必要公开讨论一些问题，比如香港的事态发展、新疆维吾尔族的待遇以及网络事件。有时我们会与其他与我们观点相同的人合作，有时我们会单独行动。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对新西兰利益的评估，独立做出决定。
中共两位最高外交官员杨洁篪和王毅3月19号在跟美国高官的阿拉斯加会晤中大力展示斗争精神，将中共的战狼外交极致展现之后呢，近日欧洲又燃起了战狼外交的烽火。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辱骂法国学者和舆论是小流氓和疯狗之后，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又威胁一位瑞典自由记者，引发了强烈的反弹，促使外界呼吁驱逐中国大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近年旅居台湾为瑞典媒体快报从事报道的自由记者优野，最近在报道源于新疆强制劳动的对瑞典 H&M 品牌的抵制后，遭到中国大使馆的威胁和警告。快报表示，优野收到来自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一封电邮，指控他与台独者密谋，散布反中情绪，要他面对行动后果。优野在自己的平台中国新闻上表示，这并非他第一次接到中国大使馆的威胁，只是这次比以往更强烈。优野2007至2016年在北京生活和报道8年，香港1年，期间因报道瑞典籍原香港出版商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敏海被中国特工从泰国秘密抓回中国拘禁事件，2016年被中国拒绝入境签证，之后转往台湾继续报道中国事务。观察人士表示，中国大使馆在瑞典以威胁记者的方式试图影响言论自由的做法并非第一次。瑞典两大在野党基督教民主党与瑞典民主党认为，中国大使馆多次威胁记者的行为无法接受，再次坚定地要求驱逐中国大使桂从友。瑞典外交部长林德回应称，他们已多次召见中国大使，并告知记者的言论自由在瑞典受到宪法保障，记者有从事采访报道的自由，要求中国大使尊重瑞典法律，并表示威胁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国际记者权益组织无国界记者也谴责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对优野的言语威胁攻击，声援优野。去年初，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威胁某些瑞典媒体，就如一个48公斤级的拳击手不断挑战86公斤级的拳击手。他还曾以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来评论中瑞关系。 此外，中国驻法大使馆官方推号3月19日辱骂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的学者邦达兹为小流氓。事件的起因是曾任法国国防部长的国会参议员理查等筹备参议院友台小组今年夏天访问台湾，中国大使卢沙野致函谴责并要求取消访台，但遭拒绝。法国中国问题学者邦达兹为此叫好，在推特上讽刺中国大使馆，给你和你们的妖魔们一个大大的吻。中国大使馆对法国学者的辱骂激起法国舆论及政界轩然大波，他们批评中国不顾起码的外交尊严和礼节，而且说话粗野，是中国战狼外交的又一例证。世界报说，这是中国大使馆第一次指名道姓攻击法国学者，而法国的欧洲议员不分左右支持邦达兹，要求法国外交部传召卢沙野发出严厉警告。3月21日，中国驻法使馆火力全开回击，在官网和推号上中法文刊登文章，称邦达兹不是学者，而是意识形态喷子，用小流氓来回应他，也是为了避免与他纠缠。中国大使馆的文章还为战狼外交辩护，称如果真有战狼的话，那是因为疯狗太多太凶，包括一些披着学术和媒体外衣的疯狗对中国疯狂撕咬，甚至说羔羊外交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安3月22日表示，无法接受中国驻法使馆多次侮辱和威胁法国议员和学者，已要求召见卢沙野大使，并提醒他要注意。而中国使馆回应说，卢沙野23日到法国外交部就欧盟制裁和与台湾有关问题向法方提出交涉。法国外交部则回应说，将召见中国大使抗议中国制裁包括法国籍欧洲议会议员格鲁克斯曼在内的多名欧盟公民的决定。旅法亲中时事评论员宋鲁正4月11日在观察者网上发表《战狼外交是西方遏制中国的手段之一，我们切不可掉入话语陷阱》的专栏文章，认为中国的战狼外交是上了西方的当，是不智的外交做法。在他看来，战狼不应让外交官，而应由媒体或学者来充当。宋鲁正称，应尽快解决自己的媒体、学者无法胜任的问题，不能让中国的外交人员一直站在和西方媒体、学者交锋的一线。毕竟学者和媒体哪怕说错或过激，外界也不会大惊小怪，不会上升到国家层面。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战狼外交的主要着眼点和考量是为中国国内政治服务，是给中国国内人看的，为了显示中国可以平视世界了。他说，
他是有国内的理由，习近平他的权力基础要在中国独裁，他依赖小粉红，依赖这种很激烈的民族主义，至少在表面上要表现对外强硬，这是一个国内政治的一个逻辑，是一个国内的政治需求。所以外边这些外交官还有手下这个赵立坚也好，从古到今这个独裁政治一直是上有所好下必称焉，所以他们就拼命的在海外展现这个战狼外交，展现是很相应。
对于外界批评战狼外交的实际效果是造成与许多国家绝交，冯崇义教授表示，战狼外交的效果是反作用的，造成国际社会越来越反感中共，令人感到中国的外交官无视起码的外交礼节。他说，
这实际效果刚好是反作用的，就是说你社会上胡来，外交礼仪也不顾，只会让国际社会更加对中国的这个更加反感。不仅仅是政府，就是民间，你看这一年所有国家所有的民众对中国的评分，不喜欢共产党中国的这个评分都直线的上升，所以它的效果是完全是反作用的，适得其反。
美国知名智库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10月公布的一个对14个主要西方国家的民意调查显示，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荷兰、瑞典、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对中国的负评升至十多年来的最高点。皮尤研究中心总共采访14276人，其中年长者对中国的恶感度更高。对华恶感度最高的是日本，达 86%。西方国家中与中国建交最早的瑞典排第二，为 85%， 澳大利亚是 81%， 比上一年急升了 24%。 75% 的英国受访者对中国有恶感，上升 19%， 美国是 73%， 达到15年来的最高点。意大利的对华恶感度最低为 62%， 但也远超过半数。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对美国之音表示，原本欧洲国家在追随美国与中国竞争对抗的问题上犹豫，但是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爆发而强势冒出的战狼外交，正在将这些国家纷纷推向美国一边。他说，
布林肯和拜登就在上个月吧，跟欧洲对话中还在说会要求欧盟站队，但是现在这些战狼们这么一通乱咬乱叫的话，使得这些欧盟的国家开始不动的开始向美国靠拢，他们在帮美国在打造一个围堵中国的这么一个同盟，而且呢，让世界上越来越多原来对他们有好感的人发现跟他们是没有办法和平共处的，甚至连正常的交往都不可能进行。
王军涛认为，战狼外交受制于中国国内政治，但对外的效果实际上是事与愿违。他说，
他们本来希望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能够表示出他们这种所谓的民族气节，不要再受欺负了。但实际上给人们表现出来，就是会让人们觉得呢，他们是不可理喻的人。这样一个国家的话，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国际社会呢，要对他们进行提防，要想办法在他们还没有能够主导这个世界之前，阻止他们成为这个世界的真正的领导。
所谓战狼来自一部极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国产电影及其续集，而目前中国外交的强硬风格则被外界称为是战狼外交。自习近平掌权后，北京逐渐放弃前几任领导人奉行的由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而转向强硬。现任外长王毅则是这种强硬外交路线的忠实推行者。王毅2016年6月在与加拿大外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作为客人但不顾外交礼仪抢答向加外长提出的问题，并斥责记者，最了解中国人权状况的不是你，而是中国人自己，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人最有发言权。王毅的无理失态引发外界哗然。中国近年涌现的新一代战狼外交官的典型代表，则是去年二月就任外交部发言人的赵立坚。路透社形容赵立坚等新一代外交鹰派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既有的外交模式。赵立坚在就任后不久的3月12日在推特发表爆炸性言论，指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中国。在网上爆红的赵立坚因将新冠病毒的起源甩锅美国，引发中美直接外交摩擦和对立。路透社去年三月援引消息报道，中共外交官所以摆出战狼姿态，是因为习近平早前曾下达外交政策指令，要求外交官要有战斗精神。目前已有60多个中国外交官及外交使团在社交媒体设立的账号，强硬反击外界对中共的批评。路透社还表示，中共内部十几名不愿具名的现任、前任政府官员和官方学者表示，战狼外交是习近平政治的缩影，越来越强硬的战狼式外交态度及言论将导致中国与美国等大国发生危险的碰撞，将加剧国际社会与中国的对立局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共党报发表文章，指责香港大学学生会日前就校方推行国家安全教育课程发表的公开信是对一国两制抹黑，并且还警告该校学生会的领导人说，等待反中乱港分子的只有监牢和手铐。
人民日报星期天发表文章说，港大学生会一而再再而三发声挑衅，大肆抹黑一国两制，破坏宪制秩序，嚣张气焰令人发指，在底线边缘疯狂试探，如此学生会已到了非管不可的时候。文章提到的公开信是香港大学学生会上星期五写给校长张翔的。公开信提到，香港教育局长上个月称已经与各资助大学校长讨论在校园推行国安法，包括必修国安教育课程。学生会的公开信指责张翔身为港大之首，却串通各资助大学校长挂国家安全为幌子，行政府任务为实。港大学生会表示，香港大学贵为香港一个顶尖学府，应不受政治左右，维护学生独立自主，但校方却向政权折腰，甘做傀儡，扼杀学术。人民日报的文章称，港大学生会代表不了广大学生，甚至指责学生会成员根本不是什么学生，而是藏匿在校园中的暴徒。文章最后警告学生会会长，看看正在服刑的周庭就该知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等待反中乱港分子的只有监牢和手铐。自从北京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数以百计的民主派人士和学生运动领袖被逮捕和判刑。前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因2019年反送中运动包围警总案，去年12月初被判入狱10个月。北京和香港当局这些行动受到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
日前开展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这也是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第一个国家安全日。七年前，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那个时候呢，表明强化国安教育的目的是要巩固中共执政地位。那么在离中共二十大还有一年多之际，中共政权到底有多牢固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派香港记者高峰所做的报道。
201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持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讲话，他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宣称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强调党要巩固执政地位，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中共的执政地位非常牢固，没有任何一股力量可以动摇，但是面对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现政权必须从国民教育入手做好准备，
尤其是明年就是中共的二十大，也是习近平寻求第二次连任的时候，是他们自己觉得呢有不稳定的因素，都会把外部的一些因素强调来掩盖内部的因素，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把现在的情况讲得非常不稳定，用怎样的一个方法来对国民进行教育，只有让大家感觉到不稳定，官方要求稳定的政治的诉求才可以说得过去。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另一位时评人桑普则认为，无论国内政治还是对外关系，中国都存在不少隐忧。
中国这个政权是越来越不安全，这个是因为他一直要去主张用国家安全为名而去打压人权为实。香港的问题引起那个很大的一个中国本身政权的忧虑， 经济的数据在中国来讲啊，不断的下滑，出口、外贸、外汇也是大幅减少。那欧洲、欧盟、美国、五眼，还有日本、韩国、台湾，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都相继的对中共呢抬举。再加上二十大在明年会召开，权力的斗争也会慢慢的蔓延。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发，中国成为众矢之的。战狼外交更是使中国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桑普以外强中干来形容中共。
在一个独裁专制，甚至是可以说现在是集权的一个国家底下，执政地位也会越来越受到不同方面的挑战。当经济衰退，当民心不稳，当国际施压，那要么他说要启动对外面的一些战争，比方说攻打台湾，去把这个火烧到别的地方去。但是无论如何，他解决不了他国家不安全的根本问题，所以执政地位现在看起来非常牢固。但是可以肯定，外强中干呢、如果说有一些突发事情，这个政权是可以像纸牌一样一吹就倒。
台湾中亚学会秘书长释建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按照中共对安全的概念，所谓的境外势力一直存在，随时会对中共的生存构成威胁。
在国际关系研究，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安全化，意思就是说，你不管你安不安全，你把它变成这跟你的安全有关系。中共假设有一个境外的势力，可能随时要破坏中共或者是中国存在，它是一直假设永远都不会安全的。
中国与西方阵营就香港局势和新疆人权问题等持续角力，在北京眼里，香港事务一直受到外国势力干涉。
实际上，香港可能是民生问题，可能是政治发展的问题，可是他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安全的问题，而那个安全的问题一定要跟所谓的国外势力或者境外势力做一个结合。新疆问题他也是这样思考，台湾问题也是这样思考，而且这是他们一贯的，就是关于对于这种安全的考虑的一种思考的一个脉络。
从2016年开始，每年4月15日都是中国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旨在动员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参与维护国家安全。按照官方说法，维护国家安全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价值。只有人人参与，人人负责，国家安全才能真正获得广泛的人民基础，也才能有坚实的制度保障。独立政治学者陈导言对美国之音表示，与胡锦涛年代相比，这是一大退步。
胡主席提的是以人为本，那么这个人请注意，他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符号的一个人，那他的基本安全你要保证，他的利益你要保证。但是我注意到习以来不再提以人为本，特别突出人民两个字。
陈道银表示，在中共的政治话语体系里，人民这两个字有特殊内涵。
那么与人民相对的就是敌人，就是敌人。那就是说他只保障人民的安全，而被他视为敌人的国内的一些我们说异议分子也好，所谓等等等，反正对这个政府有异议的吧，那么他都可以视为不在人民之列。
陈道银说，自从习近平执政以来，上至官僚系统，下至家庭，从表面上看来确实比胡锦涛年代趋于稳定，但老百姓却因而付出代价，失去了维护个人利益的话语权。台湾学者释建宇表示，所谓的全民参与符合习近平的执政风格。
习近平他的一个执政的一个风格吧，他认为说所有的事情要由上而到下的一个动员全民的这种参与。江泽民跟胡锦涛的年代，他们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想法。到习执政的时候，他想要把这个东西往下更深的渗透进入社会，并不是说民众参与度不高，因为他是被动员的，是被要求的，所以你想不想他都参与了，可是实际上心里并没有理解到那个中共所要达成的那个目的。
今年是香港实施国安法后首个国家安全日， 当地警察学院安排开放日举行反恐演习，并对外展示模拟地铁车厢等装置。有报章刊登一张学生在模拟车厢手持塑料假枪指向同伴的照片，引起广泛争议。有网民形容，这使人联想到香港警察两年前在地铁站举枪指向乘客的一幕。警察首长则批评有媒体刻意抹黑警队的支持者。时评人桑普认为，事件引起风波，反映中国大陆的作风正随着国安法的实施逐步渗透进香港。
这个集权的国家一贯贯彻的是政权没错，人民有错，政权要你参与，政权不用负责。你现在看到香港的是这个风气，你看到小孩子在香港拿着枪假枪在这个地铁里面，就是港铁里面，来把谎言暴力非常绵密的精致的解密起来，要人人去参与，是文革的升级版。
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期间，中国国安机关披露多起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例，其中两起涉及中国大陆到香港就读的学生。有别于以往的反间谍案例，今年披露的主要涉及政治安全。中央电视台则在教育日前夕播出节目《焦点访谈》，讲述商人李亨利因自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被判刑11年。根据报道，李亨利是反中乱港活动幕后金主，并曾参与研究某西方大国的涉港制裁法案。有分析认为，中国官媒连续发放反送中后续讯息，显示香港局势始终是北京眼中一大隐患。
中国国内的民怨会不会人民是有样学样，激起民怨民变，反习派可能用热杠杆来去扳倒那个习近平，欧盟美国印太各国无眼，那也用香港问题做一个杠杆压制中国。
今年适逢中共成立100周年，全民国安教育日距离这个大日子只有2个多月。桑普慨叹说，与100年前相比，中国的国家安全是在倒退。
100年前的中国还是会蛮安全的啊。中国当时虽然有列强很多的逼迫，但是无论是言论自由、学术自由，都是有很大的展现。你想想看，那个100多年前的五四运动，能不能在现在能够发动？根本是不可能。所以，不是国家安全的问题，是人民没有自由的问题，人民没有人权的问题，公民没有人权，公民没有自由，国家何来安全？
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中国强行推出自产的疫苗，让商务人员进退维谷，那么到底是要钱还是要命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加速推动自产疫苗护照，除积极将中国制疫苗外销至近70个国家与西方疫苗互相较量之外，近期还加码提供签证便利给选择中国疫苗的外籍人士。此举对必须频繁往返中国的商务人士却是一大诱因，但也引发部分商界人士陷入要钱还是要命的两难处境。对中国强力推销保护力只有50%到79%左右的中国制疫苗，一位业界人士向美国之音表示，他担心全球数十亿人口若大规模接种后，恐因中国制疫苗效力太弱，反而可能催生变种病毒，成为未来全球防疫的破口。截至本周五4月16号，美国商会和中国欧盟商会已经协助安排数百名的会员在北京和睦家医院完成中国制疫苗的免费接种。疫苗种类包括中国国药集团和北京科兴所生产之疫苗。美国商会表示，本周共提供3梯次施打疫苗，总计至少300人完成接种， 而且未来还会是需要持续提供新的梯次。中国欧盟商会也提供类似的服务，但未统计接种人数。中国于3月底全面启动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之外籍人士自由登记接种中国制疫苗。另外，国台办于本周三4月14号也宣布开放位于中国的台湾籍居民凭居住证或中国医保参保凭证在居住地登记接种。在此之前，中国外交部已宣布自3月15号起开始对接种中国制疫苗的外籍人员进一步提供签证便利。不过，据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3月15号的例行记者会表示，入境中国的人士仍需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以及血清抗体检测双阴性的证明才能搭乘航班，入境之后也必须遵守隔离观察期的相关规定，也就是说严格的旅行限制仍未因接种中国制疫苗而有所解除。赵立坚还说，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积极开展接种疫苗的互相认证工作，但被问及中国未来是否会考虑接受世卫组织批准的辉瑞、生技、阿斯利康和强生疫苗并为其提供签证便利，他则不置可否。由于期待疫苗护照可以进一步带来旅行限制的放宽，人还在台北的中国台商徐正文说，他和不少台商朋友甚至科技大厂的台籍总经理都不排斥接种中国疫苗，一方面可以增强防护力，另一方面中国后续若开放小三通泡泡，让台籍人士可以透过金门和厦门的船班持7天内有效的核酸检测入境中国后免除隔离的限制，他说这对必须往返中国经商的人士来说非常方便。徐正文向美国之音表示，
这个才是最大的诱因嘛，因为能够变成疫苗护照或是去到中国，就算是还没有推行整个全世界疫苗护照，对于中国能够减少隔离， 我相信就是很大诱因，很多人都很想打。而且未来听说小三通会率开放，那就可以走小三通走了，那就减少很多隔离上面的麻烦了。
不过徐正文也坦诚，因为担心中国制疫苗的安全性和效力，他有不少在中国境内的外商朋友都希望多一点选择，甚至倾向等中国进口辉瑞疫苗后再自费施打。三位人在中国境内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欧美人士也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们还在观望，不急着打。不过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表示，现在在中国境内只有中国制的疫苗可以打，他们希望未来能有多一点的疫苗选择。其中一位在北京的美籍人士说，他不急着打，因为他有中国的居留证，所以签证便利对他诱因不大。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他可能会等到未来推出真正免隔离的疫苗护照才会考虑施打，而且他希望中美尽快完成疫苗的互相认证，以免让商务人士陷入两国互不承认各自疫苗的窘境而必须被迫混打多支疫苗。另一位在上海的美籍人士则说，他在美国的家人都已经完成接种，但他尚未有回美探亲的打算，再加上中国境内的感染率较低，让他也不急着施打。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他原本对中国疫苗的安全性有信心，但最近听说中国官员也承认中国疫苗的保护力低，让他无所适从。一位也是在上海的德籍人士则向美国之音表示，免隔离旅行对商务人士来说是很大的诱因，但他还是会理性考虑各疫苗的安全性和保护力。虽然他个人倾向等中国进口辉瑞疫苗后再自费施打这款德国制的疫苗，但由于现在各国疫苗都缺乏长期的数据，因此他说如果没有迫切的需要，他也不急着打。在中国境内，目前只有香港提供民众中国科兴疫苗和辉瑞疫苗的选择，但开打一个月以来，根据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上周表示，目前的接种率不佳，只有50万人，大约是7.5%。其中截至3月底的统计，过半都是选择中国科兴疫苗。另据香港卫生署截至周末的统计，施打疫苗后死亡的在港人数总计16人，其中施打科兴疫苗后死亡者有14人，包括不建议施打的高龄人士，而施打辉瑞疫苗死亡者则有2人。一位住在香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籍人士向美国之音表示，在香港需要回中国探亲的中国籍人士或者需要入境中国经商的外籍人士都很可能选择施打科兴疫苗。 但他说科兴疫苗在香港引发的死亡率这么高，让他心生畏惧，尤其他近期不一定要入境中国，当然选择施打辉瑞疫苗。对商务人士来说，面对保护力低又有安全疑虑的中国制疫苗，这无疑是要钱还是要命的选择。根据美联社报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四月十号曾在成都的一场会议中公开坦承中国疫苗的保护力不高。当时他说，由于北京至今都未批准任何外国疫苗在中国境内使用，因此中国正在考虑是否要透过优化接种的程序和采用不同技术路线序贯接种，来进一步提升中国疫苗的保护力。虽然高福隔日在接受《环球时报》时改口，并批评媒体误解他的说法，但仍再度引发各国对中国制疫苗之效力的讨论和隐忧，尤其高福也并未提出相关数据佐证中国制疫苗的保护力到底有多高。早在高福之前，根据香港《明报》的报道，上海疫苗专家陶丽娜于一月初也透过微博形容国药集团的疫苗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疫苗。陶丽娜说，即使该疫苗第三期的实验数据显示有 79% 的保护力，但其一共有73种局部或全身的不良反应，这让他看完后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根据彭博周一四月十二号引述部分国家的实验数据，再度确认科兴疫苗只有略高于50%的保护力，其他中国制疫苗的保护力则在66%-79%之间，其中国药疫苗的保护力最高，但也只有79%，远低于莫德纳、辉瑞甚至俄罗斯制的 Sputnik 等疫苗之保护力，皆在90%以上。台湾医师工会秘书长罗俊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作为外销疫苗的大国，中国有责任说清楚其自产疫苗的安全性和效力，并拿出实证的临床数据，包括第三期的实验室数据来做科学认证。他说，中国不应该把防疫工作政治化，甚至为了推行自产疫苗或疫苗民族主义而挡下他国保护力较高的疫苗。他说，中国疫苗的保护力这么低，但在近70个外销国家的接种率若大规模提高，即便数十亿人口都接种了，但可能无助于防疫，更可能催生变种病毒。罗俊轩说，
这些国家人口都很多，他们普遍打了中国疫苗不但是没有效之外，还有两件事情要思考。第一个是打那么多之后会造成变种病毒更加肆虐，因为在免疫压力之下没有杀死病毒嘛，好像说你今天拿了一罐杀虫剂啊，你要喷蟑螂啊，结果蟑螂不死蟑螂，那不是越练出越厉害的蟑螂吗？在不够威力的免疫压力之下，只是练就了更多变种病毒。这就是人口很多的国家，这个将来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一个防止 COVID-19 的一个黑数跟困难的地区。
他说，现在中国境内施打中国制疫苗者可能会有最快就是没作用，以后再打辉瑞等其他疫苗的心态。但在缺乏科学实证下，罗俊轩说，其实医界并不建议疫苗混打，因为可能会造成免疫系统的交叉反应，或是过度激化免疫系统的副作用。罗俊轩说，就算要混着打，至少也要隔很长的一段时间，否则一旦出问题，无法确认因果关系，也就很难认定是哪一支疫苗出了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俄罗斯当局进一步打压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和支持者。纳瓦尔尼所领导的反对派将被定义为极端组织，他的许多支持者目前大批被捕或流亡。纳尔瓦尼的身体健康也进一步恶化。4月21号，在普京要发表国情咨文的当天，俄罗斯各大城市将举行抗议集会，支持纳尔瓦尼。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莫斯科城市法院4月19日说，法院当天已经登记了俄罗斯检察官上个星期五，也就是4月16日的一起针对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团队的诉状。检察官要求把纳瓦尔尼所领导的 反腐败基金会以及纳瓦尔尼总部定义为极端组织。检察官指控纳瓦尔尼团队以自由口号为掩护，从事颜色革命和破坏政治和社会稳定等活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的许多评论认为，普京当局控制的法院将会满足检察官的要求，这意味着俄罗斯当局把纳瓦尔尼团队与恐怖组织划等号，纳瓦尔尼团队未来将无法继续在俄罗斯境内活动，成千上万的人可能会因此遭受政治迫害。除了纳瓦尔尼团队的许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以及其他的相关人士将面临被判刑6年到10年的风险之外，那些大量为纳瓦尔尼的反腐败基金会零星捐款，或是为纳瓦尔尼的活动散发传单，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为纳瓦尔尼点赞或是转发帖子的人，都将会面临被迫害的风险。时事评论人士波波科夫说，普京当局20年来利用把反对派定义成为极端组织这一工具，已成功把一些当局认为能构成威胁的反对派组织击垮，这包括了著名的左翼反对派力量民族布尔什维克党以及主张民族主义的斯拉夫联盟等等。最近2个多月来，纳瓦尔尼总部在全国各地的许多分支机构都遭到警方的光顾或是搜查，在各地的许多支持者和工作人员被拘捕或是被盘查。目前流亡国外的纳瓦尔尼的主要政治助手和纳瓦尔尼总部负责人沃尔科夫也被当局起诉。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纳瓦尔尼的另外一名主要支持者、前俄罗斯能源部副部长米洛夫几天前已经离开俄罗斯流亡欧洲国家。纳瓦尔尼的反腐败基金会负责人日丹诺夫和纳瓦尔尼总部负责人沃尔科夫所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说，2021年对纳瓦尔尼团队和反对派力量来说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年，对向往自由的人士来说，最黑暗的时刻正在降临。定义纳瓦尔尼团队是极端组织，这位当局把大批纳瓦尔尼的支持者定罪判刑敞开大门。声明说，如何保护纳瓦尔尼支持者们的安全目前还没有答案。日丹诺夫本人由于支持纳瓦尔尼，他的现已经退休的父亲最近也被当局逮捕。纳瓦尔尼所领导的各家反对派机构稍早前已经被当局列入到了外国代理人的黑名单中。最近几年来，纳瓦尔尼曾经试图组织过登记政党，但都被当局拒绝，但他成功在全国各地组织了类似政党那样的地区分布网络。自从俄罗斯前副总理、另一名批评普京的反对派领袖涅米佐夫几年前在克里姆林宫墙外被枪杀之后，纳瓦尔尼被认为是目前对普京当局最构成威胁和挑战的批评者。许多时事评论人士说，普京在评论反对派活动时从来都避开不说纳瓦尔尼的名字，可见普京对纳瓦尔尼的记恨之深。纳瓦尔尼的反腐败基金会在1月份和几天前分别通过视频的方式发表调查报告，揭露普京在黑海海滨和中部地区所拥有的2座豪华行宫，引起轰动。目前被关押在距离莫斯科不远的弗拉基米尔州一座监狱中的纳瓦尔尼的身体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他从3月31日起宣布绝食抗议。纳瓦尔尼的妻子和母亲几天前曾经探监，纳瓦尔尼的母亲说，儿子意志坚强但说话声音微弱。他说，纳瓦尔尼绝食抗议仅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想获得医生治疗。纳瓦尔尼健康恶化的一个原因被认为是他中毒后所留下的后遗症有关。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和记者小卡尔穆尔扎曾经2次被人投毒，他说他用了2-3年的时间才把身体恢复正常，期间甚至依靠拐杖行走，可见毒药的效力持续时间之长。 纳瓦尔尼的许多支持者们说，纳瓦尔尼的肾脏器官正在衰竭，影响心脏工作。他们认为纳瓦尔尼有中毒后遗症并在绝食，但监狱却不给治疗。有人显然不希望纳瓦尔尼活下来。著名作家和时事评论人士申德罗维奇说，纳瓦尔尼正在众目睽睽之下遭杀害。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帕德拉比涅克说，纳瓦尔尼的安全非常危险，因为他的命运目前掌握在杀人犯手上。负责治疗纳瓦尔尼被家属和支持者们信任的几名医生星期天曾经试图前往监狱见纳瓦尔尼，但被当局拒绝。纳瓦尔尼的医生们随后公布了他的血液化验结果，其中的一名医生认为纳瓦尔尼每一刻都可能死去。纳瓦尔尼总部星期天宣布，拯救纳瓦尔尼的生命已经刻不容缓，将不再等到50万个报名结束，而将提前在4月21日星期三晚上7点举行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活动将会集中在各大城市的市中心，包括首都莫斯科红场旁的马涅什广场以及圣彼得堡东宫前的广场。纳瓦尔尼总部3月末曾发起活动，计划收集到50万个报名后举行新一波的反普京抗议活动，目前的报名人数已经达到46万多人。在俄罗斯全国抗议活动将举行的同时，普京也计划在21日当天发表今年的国情咨文。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除了乌克兰议题，普京和西方关系目前备受注目之外，俄罗斯国内的政局走向同样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尼克里斯基说，这将是新一波的抗议浪潮，将是一种崭新的形式，因为没有参加1月份和2月份抗议活动的那些人，或是参加了1月23日的抗议但是没有被捕的人士，都可能会投入到新一波的抗议活动中来。包括生物学家在内的数十名俄罗斯活动人士不久前已经开始绝食活动，表达对纳瓦尔尼的支持。5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及其他的一批世界知名演艺界文化界人士最近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普京让纳瓦尔尼接受治疗。数百名俄罗斯知识界人士不久前也同样发表公开信，呼吁关注纳瓦尔尼的命运。纳瓦尔尼星期一已被转移到了当地的一所监狱医院中接受治疗。俄罗斯监狱当局说，纳瓦尔尼的身体健康状况令人满意，医生每天都会检查纳瓦尔尼的身体。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内务部警告说，不应该参加未被批准的集会，当局不会允许制造不稳定，会对参加集会的人士采取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捷克共和国宣布驱逐18名俄罗斯外交官之后，星期天，捷克已经把俄罗斯涉嫌参与2014年捷克一座弹药库爆炸的事件通知了北约和欧盟。捷克说，欧盟外长星期一的会议上讨论了据称跟俄罗斯相关的捷克弹药库爆炸事件。2014年捷克的这一起军火库的爆炸事件造成了2名捷克人丧生。
路透社报道，欧盟执行委员会星期天证实了捷克代理外长杨·哈马切克发出的推文。哈马切克的推文说，捷克与俄罗斯的争端将在周一举行的欧盟外长视频会议上讨论。作为对驱逐行动的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六对俄罗斯媒体表示，布拉格很清楚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俄罗斯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贾巴罗夫的话说，布拉格方面的指控荒唐，俄罗斯应该做出对等反应。观察人士指出，捷克驱逐俄罗斯外交官和指控俄罗斯涉嫌参与2014年弹药库爆炸案，引发了自1989年结束共产党统治以来，捷克与俄罗斯之间最激烈的争端。以前苏联为主的前沙华条约成员国1968年8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一直到1989年东欧共产党统治结束为止。另一方面，捷克警方表示，他们正在搜捕两名与爆炸案有关的男子。这两人据信在2014年爆炸发生之前的几天都在捷克。两名男子当时持有的是俄罗斯护照，护照名分别是亚历山大·比特罗夫和鲁斯兰·波西洛夫。此前，英国检察官指控比特罗夫和波西洛夫于2018年在英国小城索尔兹伯里发生的俄罗斯间谍斯克里帕尔妇女毒杀案有关。俄罗斯否认了英国的指控。美国和英国对捷克与俄罗斯的最新争端表态说，他们与捷克站在一起。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星期天在推特上表示，英国全力支持我们的捷克盟友。拉布的推文还说，捷克已经揭露了 GRU 将不遗余力地进行危险和恶意行动的企图。GRU 指的是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美国驻布拉格大使馆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华盛顿赞赏捷克为俄罗斯在捷克领土上的危险行为承担代价的重大行动。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签署行政令，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原因是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发动恶意网络活动等行为。美国的制裁对象包括驱逐10名俄罗斯驻华盛顿的外交人员和情报机构人员等个人，以及俄罗斯实体。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五4月16日表示，俄罗斯将要求10名美国外交官离境，以报复美国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官。
中国央行副行长李波4月18号星期天的时候表示，将会继续扩大数字人民币项目试点范围，目前正在考虑更多的场景以及更多的城市来进行试点。他表示，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自然而然的过程，目标绝不是要取代美元或其他国际货币，而是让市场来做选择。据路透社报道，李波在博鳌论坛上表示，对于数字人民币的推广，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时间表。他说，向全国推广之前，有几件事情要做到位，包括增加扩大试点项目的范围，打造数字化人民币生态系统，提升系统可靠性和安全性，并且制定相应的法律和监管体系。中国是最早进行数字货币研究的国家之一。中国央行从2014年正式启动对数字人民币的研究，2020年4月启动了数字人民币在四个城市的试点，最近呢，将试点范围扩大到了北京以及上海等更多城市，推广在零售、批发和跨境支付等领域的使用。好，这次的节目在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